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4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进入长达两个星期的全国人大政协会期，全国政协会议已经于星期五开幕，而人大会议则在明天开幕，会议直至3月15日闭幕。根据中国官方媒体调查报告，民众主要关注反腐倡廉、全面深改、污染治理、民生议题。昨天政协会议聚焦台湾问题，强调九二共识原则，而人大会议开幕前已经释放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信息。法国总统大选右派候选人费用弃儿空饷指控案受到司法传讯，但费用即使重判轻离，被同党与盟友上百亿元公开劝退，也依然坚持竞选。费用今天在巴黎北郊造势，再次推出竞选纲领新内容，明天在巴黎人权广场召集群众大会示威。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都对费用的命运提出质询，即问究竟费用要走向何方。美国发表全球人权年度报告，其中聚焦中国人权状况持续倒退，香港人权引人关注的情况。美国特朗普政权开始的第一次全球人权年度报告推出同时，没有国务卿蒂勒森的批评评论跟上，受到媒体的批评。中国加大对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惩罚，除了已经开始对韩国文化产品以及乐天众多投资和连锁营销的封杀，中国官方将制裁运用到旅游领域，而且这一制裁显示是无限期的。中国的出手导致韩国多个企业化妆品零售和汽车股票受冲击暴跌。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进入长达两个星期的全国人大政协会期，全国政协会议已经在昨天开幕。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中国在人大开幕之前宣布大幅增加军费，官方表示将在特朗普许诺大幅提升美国实力的局面下，将准备好推拒外国的干涉。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天开幕，中国在美国大增军费后的预算备受关注。人大大会发言人傅莹透露说，中国今年的军费增长是 7% 左右，比较去年的 7.6% 增幅有所放缓。他批评美国军费已经很大的了，拿中国军费说事是忧虑能力上被中国超越。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宣布大幅增加军费，官方表示是在特朗普许诺大幅提升美国实力的局面下，要准备好推拒外国的干涉。中国去年的军费预算达到9543.54亿元人民币。本身是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傅莹，今天早上在人大记者会上没有透露今年的军费额度，只是说今年的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左右，而与过去水平相当，虽然显然无意跟随北约组织提高军费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建议。傅莹又坚决否认有关军费增幅与美国提高军费有关。他说，中国政府是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定定国防预费的。法国总统大选右派候选人费用弃儿空饷指控案受到司法传讯，但费用即使重判轻离，被同党与盟友上百亿元公开劝退，也依然坚持竞选。费用今天在巴黎北郊造势，再次推出竞选纲领的新内容，明天在巴黎人权广场召集群众示威大会。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都对费用的命运提出质询，费用的民意支持直线下降，即使在右派选民中间，支持费用的意向选票也明显的减少。在过去的两天，因费用自己报告已经受到司法调查传讯，同党以及盟党重要人物的纷纷放弃支持，在费用竞选班子里任职的重要官员也纷纷辞职。尽管放弃支持费用的议员与官员都为前总理、法国右派党内初选 拜与费勇手下的朱贝的追随者，但即使死忠费勇并属于前总统萨科齐派系的人马，也有人直面费勇，当面劝说费勇弃选。右派党内普遍认为费勇自食一旦被司法调查就退选的承诺已经失信于民，这样的竞选已经无法继续，坚持竞选无异于费勇拖着整个共和党以及右派一起自杀。费勇昨天较早时间在社交平台个人账号发表视频坚持竞选，并号召选民星期天踊跃前往巴黎人权广场示威支持他继续竞选，但法国朝野包括右派共和党均对费勇号召选民上街示威对抗法国司法威胁法国宪政平衡提出批评与警告。右派党内积极斡旋推出朱贝接替费勇竞选挽救颓势，按照右派的警告，费勇一意孤行将导致右派大党第一次被挤出第二轮。据路透社昨天稍晚发表的新的民意调查，法国独立的中间路线总统候选人及前经济部长马克龙星期五进一步巩固了作为大选最热门人物的地位，因要求其竞选对手丑闻缠身的法国前总理费勇退出的压力进一步增大。报道引述一项公布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将在首轮选举中位居第一，并自候选人名单公布以后第一次力压法国极右的民族阵线主席马琳娜·勒庞。伊拉克穆苏尔的战斗中发现使用了化学武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在穆苏尔战事中出现的化学武器袭击的事件。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据本台特约记者报道说，在最近伊拉克穆苏尔的战斗中发现使用了化学武器，当地居民说他们咳嗽、呕吐、眼睛和皮肤也都有受到化学武器影响的反应。最近几年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50多次使用化学武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在穆苏尔战事中出现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主管马尔迪尼指出，过去两天，罗兹哈瓦医院收治了5名儿童和2名妇女，一些临床症状与遭受化学武器袭击后的症状一致。该医院位于穆苏尔市东部大约20公里的巴尔特拉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国际社会严禁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对这样的袭击事件深感震惊，我们强烈谴责任何一方在任何地点使用化学武器。穆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2014年6月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伊拉克政府军去年10月展开军事行动，开始收复穆苏尔市，并于今年1月24日宣布收复了穆苏尔东部地区。据悉，此前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现在已经大部分逃往叙利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难民署表示，目前在穆苏尔西部地区有超过75万人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之下，当地粮价高昂，很多家庭因负担不起而被迫断粮。随着近日战事的升级，大批民众不敢出门，因此更加难以获得食物、清洁水、供暖燃气以及医疗服务。难民署目前正在加紧法律援助服务，帮助近期逃离穆苏尔的2500多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办理了身份证，同时加强协调和宣传行动，简化政府机构冗长的官僚要求，向更多处境艰难的伊拉克流离失所者尽快发放新的身份证件。
墨西哥一名记者于星期五的晚上遭到枪杀，遇害记者生前管理着一份地方刊物，并且为多家大媒体报道地方新闻。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墨西哥格雷罗州，遇害的记者名叫布里托，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在一家自动洗衣店附近对遇害记者开了数枪，布里托稍后在医院去世。就此，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工作人员向本台法语记者介绍了这一枪杀事件的情况。 这是2017年墨西哥第一起杀害记者事件。布里托从事记者职业生涯已超过15年之久。2015年他在回家时就已遭遇过一次暗杀。他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街区，一片生产和交易毒品的区域。他在其网页上公开上述信息以及这一地区的暴力情况。此外，布里托生活的地区位于与另一个州的交界带，那里也是贩毒集团之间时常发生冲突的地区。所以说，由于上述原因，布里托在格雷罗州极其艰难地从事着记者的工作。不要忘记，这也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地区。据介绍，遇害记者布里托生前在格雷罗州不仅领导着一份地方报纸，而且也为多家墨西哥大媒体报道地方新闻，其中包括墨西哥著名的《每日新闻报》。
美国发表全球人权年度报告，其中聚焦中国人权状况持续倒退中的香港人权引人关注的情况。美国特朗普政权开始的第一次全球人权年度报告推出的同时，没有国务卿蒂勒森的批评评论受到媒体的批评。就美国人权报告中关注香港人权方面的内容，美国警告不必要的释法有损香港的自治，报告并批评中国人权受到依然严重打压。据麦彦廷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的全球人权年度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比去年依然严重受压，包括持续打压意见人士和修例规管外国非政府组织，令公民社会进一步受压。谈及香港时，年报指出，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必要的自行就香港的选举进行释法，损害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去年对香港人权最严重的问题。中国召开人大政协全国会议，中国官方媒体大幅增加对会议的报道和宣传。但据观察，中国民众对两会的关心度并没有明显升温，相反无动于衷的人则很多。据天主教亚洲新闻报道说，虽然中国进入两会周，但感兴趣的人不多，人们的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已经决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星期五正式开幕，全国人大将于明天开幕，两会大约持续两个星期左右。中国官方视两会是中国人民施政的巅峰时刻，但是人民似乎对两会无动于衷。两会期间是中国民间深渊诉不满希望期间，许多人长途跋涉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投书深渊，控诉他们被地方政府迫害的不公，包括被强行征地、住房判刑、被捕等等遭遇，要求高层给他们说法。不过为了避免上访民众聚集两会期间的北京，连日以来警方将拦截了至少10000名上访者，有些人被遣送回原籍，有的被秘密关押，有的还没有到北京就被地方警察解返，有的甚至被关进了黑监狱。全国政协会议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同时针对香港也肯定释法，表明中国坚定坚持既往以来的对港对台政策，没有松动。政协工作报告对台推动民间交流，而避免提及民进党政府。据香港媒体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于昨天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政协全国主席俞正声发表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中央对台湾工作的大政方针，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中国加大对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惩罚，除了已经开始对韩国文化产品以及乐天众多投资和连锁营销的封杀，中国官方将制裁运用到旅游领域，全国各地均停止与韩国的旅游交往，而且这一制裁显示是无期限的。据法新社报道说，北京旅行社报告无法再接办前往南韩的旅游，中国官方媒体也说官方已下达限韩令，报复 南朝鲜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至于何时恢复出谈，旅行社业者不确定。韩国第五大企业乐天集团应同意换地以供给萨德防御系统部署，而面临中国方面不断升高的抵制。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避免采取任何公开报复南韩的行动。据法新社证实，中国暂停出团到南朝鲜。韩联社稍晚也报道说，中国旅游当局已经口头下达了这些指示。中国是南韩观光收益的一大来源，而且所占的比重日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人大发言人傅寅3月4日在记者会上透露，2017年中国国防预算开支增幅为 7% 左右，这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最低的军费增幅，也是连续第二年增幅低于两位数。傅寅称，中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大约为 1.3% 左右，而北约成员国正准备将军费开支占比提高到 2%。有评论说，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保持低调水平令人意外。过去20多年，中国军费开支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仅2010年和2016年例外。2016年中国军费预算总额为9540亿人民币，增幅为 7.6%。 中国专家指出，今年继续降低增幅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其他领域的高支出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表示，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协调一致的。傅寅表示，西方国家反复拿中国军费问题说事儿，其对中国的戒心在中国很多人很不理解。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冲突和战争，那么多难民流离失所，哪一个是中国造成的？中国从来没有造成伤害。他说，世界上中国周边存在的争议问题，领土主权、对话和平，要有保卫自己主权和权益的能力，防范外部力量的介入。中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舟表示，2017年中国国防预算开支增幅为 7% 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国防预算首次突破了10000亿人民币。据中国青年报3月4日报道，陈舟表示，按2016年的货币价格计算，虽然中国国防预算突破了万亿元大关，但18年来中国国防费用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 12.55%。 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中国国防费用无论是占 GDP 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和军人的人数数额，都是比较低的。中央社报道说，中国今年的国防开支较去年增加 7%。 香港军事专家梁国梁认为，增幅合理，基本上满足了中国大陆的国防需求。香港战略学会主席、军事评论员梁国梁介绍中央社采访时说，表面上今年是中国武器装备及裁军的高峰期，但这都是之前规划好的，也就是说相关的开支已经列入之前规划的预算中。他估计中国裁军30万，至少可以为中国大陆政府节省人民币600亿到800亿元，而这会反映在国防开支上。此外，中国的国防开支增长一向不会比 GDP 增长率高很多。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 GDP 年增长率都是在 6% 到 7% 之间。再说，中国国防最终要走向精兵简政方向，不需要庞大的增加军费。综合而言，他认为今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增长幅度合理，基本上满足了国防的需求。但言论鹰派的中国环球时报目前曾经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政府2017年大幅提高军费，希望增幅重回两位数。分析认为，南海、东海、台海、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安全挑战有所加剧，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历史性的扩军，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等因素，都大大增加了中国军费上升的压力。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中国军改如火如荼，出席政协会议的解放军将领表示，希望今年的军费增长重返两位数，甚至在 12% 以上。报道称，军队最近的一次涨工资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有军中人士表示对未来涨工资充满期待，也抱有信心。中国军费历来是装备训练工资三等分，有分析认为中央提出裁军30万就是要提高装备和训练的费用，降低军队庞大冗杂的人员工资支出。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表示，30万人退出现役，对他们要有一个好的安排，比如给每个人多少钱，这是小钱，大钱还是装备训练、新型战斗力量调整和整合、新型作战力量发展。提高现役军人的工资，相对以前是要提高，但不会太高，不会脱离中国人民的普遍水准。他个人还认为，军费今年必须要增长 12% 以上。日本国际政治学教授川上高司认为，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应该会跟随美国的步调，但是这次中国将军费增幅维持在较低水平，意味着北京面对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观望试探的策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来聚焦各路媒体对支持阵营分崩离析的法国大选右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菲勇以及右派乃至法国大选走势的关注。距离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还有不到60天了，右派联盟推举的总统竞选人弗朗索瓦·菲勇从2016年11月27日的党内初选大比分胜选，到被今年1月24日以来为妻子儿女虚设职位的丑闻缠身，仅仅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菲勇也从去年12月意气风发进军爱丽舍宫，变成目前居于排行榜的第三位，且支持率不停地下掉，竞选阵营大有瓦解之势。本周日他将在巴黎的战神广场进行支持者的集会，力图在3月15日因家人吃空饷一案被传唤之前做最后的拼搏。但无论在法国还是国际，舆论皆倾向是对菲勇参选戏剧化的惊诧和揶揄，不乏将他比作法国版的纸牌屋主角、法国版特朗普的声音。法国《世界报》引述德国《世界报》的评论表示，菲勇周三的新闻发布会带有典型的特朗普风格，他不仅公开为自己喊冤，声称自己是阴谋的牺牲品，还指责法国的司法系统和媒体之间的无序和混乱。德国《世界报》分析，在2016年右派联盟党内初选的时候，面对前总统萨科齐的不佳形象，菲勇正是用自己干净没有污点的形象示人，并赢得选民的好感的，从而一举成为党内初选赢家。而今菲勇将自己置于司法之上，他曾经保证的道德零污点曾经是他竞选阵营最有说服力的牌，如今却成了他最致命的要害。法国《世界报》还引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分析表示，法国本次大选非比寻常，将对欧盟今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人们一直认为左右两派联手抵御极右翼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但目前看来，最终进入大选第二轮投票的是自称非左亦非右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和极右翼的勒庞。对此，法国《世界报》引述意大利《晚邮报》的观点表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派既自杀式的将现任总统奥朗德和前总理瓦尔斯踢出局之后，阿蒙和梅朗雄分别支持率排名第四和第五，这注定了左派的无力和疲弱，而右派菲勇此前的高歌猛进也被半路杀出的丑闻事件腰斩，这让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出现了并不寻常的左右两派均无太多戏码入主爱丽舍宫的局面，好比法国版的纸牌屋上演着一桩又一桩的人性的戏剧。 法国国际邮报则引述美国政治报的评论表示，菲勇阵营发言人同时也是右派初选组织者的索雷尔宣布退出菲勇阵营，这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菲勇阵营大逃亡更加明朗化，其支持者们纷纷跳上了救生皮艇，逃离这个正在倾覆的船体。政治报认为，照此下去，菲勇真的会变成走在总统梦上的孤家寡人。西班牙世界报评论，菲勇花了5年时间在现任总统奥朗德期内批评他没有能够遵守对国民承诺下的诺言，然后花了2个月的时间让民众对自己的信任分崩离析。法国国际邮报同样引述华盛顿邮报的评价道，一个无法信守诺言的总统候选人是没有办法说服民众相信他能够重振就业，减轻公众支出负担，削减50万个公众单位岗位的。法国《费加罗报》在一篇标题为《民主的真正威胁》的分析中指出，在国际象棋中有一个德语术语名叫“强制被动”，意为选手意识到做出某种举动之后自己会处于不利的情况，但即使跳过了这一步，下一步还是不得不走的。因此，不走下一步棋就不会加剧现有形势的恶化，但是每走一步就会恶化形势。《费加罗报》认为，现如今法国右派和菲勇的情况就是这种强制被动的局面，到底应该将右派联盟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出来向对手服输，还是孤注一掷地继续往前走，无论做怎样的选择，情况只会加速恶化。此外，针对菲勇指责外界对他宣战的态度，《费加罗报》在评论中写道，舆论的趋势是，无论是谁，只要质疑司法或媒体的权利，就要被指责是民粹主义，但是如果剥夺他们质疑的权利，就相当于剥夺了法国人对民主体系下权力平衡进行探讨的机会。费加罗报还写道，有法官似乎以王者的姿态去用他们认为的无上权力来介入将要决定法国未来走向的总统大选，而一些媒体则在这场游戏里扮演着他们自认为的揭示真相、制衡权力的角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报纸摘要的全部内容，由倪楠为您编播，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去年11月，台湾有大批退役将领前往北京出席纪念孙中山150岁名单的活动，让蔡英文政府十分尴尬。本周台湾官方针对退休高官、退役将领未来前往大陆参加活动做出了限制，主要是不能妨害国家尊严，这要怎么样认定呢？
是，蔡英文政府修订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增订前往大陆参加政治活动的规范，包括禁止参加中国大陆领导人主持的活动，不能有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好，那什么叫妨害国家尊严呢？比方说，像象征中国大陆政权的旗帜、徽章去行礼，或者是唱诵其歌曲，违反的人将会被处罚款、减俸，或者是追缴勋章、奖章。那最重的可以将月退俸全部追回，如果是一次领取退休俸的，最高将罚款新台币300万元。
哪些人会受到限制呢？
哦，是，这里面总共有4大类，包括第一类呢是退休或是离职的高阶文官跟武官，第二就是曾经担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国安机关的政务副首长，第三呢是军中的中将以上的退休离职人员，还有第四就是情治人员。那按照行政院估计，依照目前的修法草案，将来会受到影响的人数，退休的上将有60多人，中将有500多人，再加上离退职的政务官，总共所有的人数加起来大约有1000人会受到影响。
记得去年孙中山150岁名单的纪念活动似乎是大陆方面盛大举行，台湾方面反而没有大型纪念活动，台湾的退役将领大批前往大陆出席活动，会不会和台湾的政治气氛有关呢？
是，这个就是说到重点了。这些年来台湾的内部啊，可以说台独气焰高涨，去中国化的意识跟行为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像新台币上面的孙中山、蒋介石的肖像， 大部分都已经被其他的图案取代。蒋介石的诞辰纪念日跟孙中山的逝世纪念日原本是国定假日，早已经取消。那到处还充满了要拆除孙中山跟蒋介石铜像的声音。台湾各级政府也早就已经不谈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什么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七七抗战胜利等等，甚至连台湾的八二三炮战都不提了。那这些前往大陆出席纪念活动的台湾退役将领啊，他们大多都是黄埔的子弟兵，他们看到大陆盛大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内心会做什么感想呢？所以这也是民进党政府不得不设限的原因。但是管得住人是不是能管得住心，恐怕还值得继续的观察。
前往参加活动的台湾将领对蔡英文政府的新规定有什么看法吗？
是曾经担任过陆军副司令的一位台湾退役中将吴思怀，他就是去年前往大陆参加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一并出席大陆的纪念孙中山的大会。那针对这项新的管制，他说呢，不能只限制退役将领，像民进党的县市首长、他们的立委到中国去招商，这种拜会算不算是政治活动呢？那如果说在会场当中播放了中共的国歌，那这些台湾的县市首长跟立委是不是应该要当场抗议，或者是立刻要离开呢？那他还提到说，如果是观光客到天安门去看到五星旗，或者是遇到了升旗典礼被拍了照片送回台湾，难道回到台湾之后要被处罚吗？那还有就是台湾退役的海军中将蓝宁利，他就批评民进党政府的作为啊，就像是19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就是动辄给人戴红帽子。中将退役的前立委邵化民就是嘲讽说，政府宣称反共，其实那个作为是越来越共产党化。那这两位中将都认为，民进党政府故意把泄密的问题跟观感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台湾早就已经制定了国家机密保护法，每一项机密都有它解密的年限，那现在退役将领去大陆反而变成要终身管制，实在是一个笑话。另外就是台湾媒体的一项评论呢，可以说是比较中肯。评论里面提到，近年来退役将领在对岸经常被抨击的就是发表一中的言论或者是促统的言论。那问题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本来就是一中啊，何况呢这些还都是在宪法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评论也认为说，这项修法应该是作为警示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高阶的离退人员前往大陆也都应该谨慎自持，以免授人以柄。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凤。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右派候选人费勇不顾众叛亲离，周末冲刺预定乾坤。法国大选最新民调显示，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第一轮领先，费勇出局。伊拉克莫苏尔的战斗中发现使用了化学武器。墨西哥一名记者于周五晚上遭不明枪手杀害。中国两会官方舆论加强宣传，但居民仍不少无动于衷。全国政协会议工作报告重申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中国今年军费增长7%，增幅再次放缓，冯美怕被超前。美人权报告批华不必要的释法损港自治，中国人权受压依然严重。梁振英发律师信与谈论其涉案的议员，被评开坏先河。中韩因萨德争议对立升级，中国旅游无限期抵制韩国。中国制裁韩国多领域股票应声惨跌。联合国说，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也在计划出访，聚焦北朝鲜核危机以及为中美首脑峰会铺路。听众朋友，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专题节目《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警察维权，推动卢警罪立法，拒绝被妖魔化，守护香港成为全球治安最佳城市之一的香港警察正面对需要守护自己声誉的严峻挑战。他们发动39000人的集会为自己维权，确保不会被扭曲的司法与泛政治化的舆论所损害。他们提议推动卢警罪立法，拒绝被辱骂与妖魔化。他们动员筹款支持七警察同袍上诉，不赞成特赦，要在司法制度内还以公道，也要在撕裂的政治生态中找到中立的定位，确保专业力量不受左右。
法律专家对于法官对七警案的判决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呢？
法官杜大卫之前对七警案作出2年刑期的判决，香港大律师马恩国表示，法官犯了2点错误，第一个是量刑起点太高，此案量刑起点仅是监禁，而不是法官所说的2年半。第二次，刑期超越同类案件。他说，由于香港没有卢警罪，所以造成一些恶果。一些第一是警察士气低落，会反映在他们执法的严谨上，一旦被民众辱骂，便不敢执法，那么香港社会就会承担这个恶果。另一方面，对警务人员的心理是很大打击，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训练，但心态上会得病，警队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来处理这些遗留下来的警员问题。
那香港的反对派对警察有哪些看法呢？
香港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敏参与了7年社运，他直言梁振英政府施政失效，令民众想用一些更激进的手法去争取，因此警民矛盾越多，双方冲突越演越烈，而且警察执法不公。他指有些警察放弃了中立身份，选择保守立场，敌视涉疫人士，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与涉疫者对立。黄浩敏不认为所有警察都是坏的，但有些警察对涉疫者有偏见，认为涉疫者是破坏社会。
和香港一样，台湾近年社会也是趋向政治化，对警察有哪些影响吗？
民进党上台后，台湾行政院长林权定调3年前的318太阳花学运攻占行政院是政治事件而撤告，台湾基层警察一片质疑声浪，痛批撤告是不分是非，等于逼警察不要认真执法，严重打击警员士气。台湾近年申请退休警察直线上升，由于勤务重，经常面临各方压力，一旦符合退休年龄，很多人干脆退休一走了之，导致基层警员缺额情况严重，前年的统计缺额达7000人，出现了警察荒。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一个多月以来，政策极具争议，示威抗议风起，他把原因归咎于媒体，更诬赖媒体炮制假新闻，拒绝他们参与新闻发布会。特朗普霸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大报，但反而刺激这些纸媒的销路直线上升。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中国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趁着美国防西太平洋的雷根号，也叫里根号，还有艾森豪号、华盛顿号等的3艘航母返回美国维修补给之际，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空窗期派出了辽宁号航母，冲破南海第一岛链，大摇大摆地在南海绕了一圈。美国因此派出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进入太平洋，驶入南海各岛屿12海里内，这是中美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发生的军事角力。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请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郑先生，这一次甚至美国的 F-22 听说都从那个关岛起飞抵达澳大利亚，您为我们解析一下它这个中美对峙的这个目前的情景好吧。
其实中美这几年其实在西太平洋这个角力迹象越来越明确，特别是他们在南海地区进行多场的一个博弈特别是去年像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判的前与后，当时美国就有一艘航空母舰进入南海进行一些操演，然后弄得中共也派出很多船舰或飞机进行所谓海空联合操演，只是双方这种比拳头比力量这个形式是很明显的然后事实上不只是这个海军的船舰，我们从过去来可以发现包括美军的 F-22 持续到冲绳的加索纳基地进行一个轮流驻防而且我们还看到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从去年年中开始就是常驻 B-1B 轰炸机，那目前已经轮调到第二批的 B-1B 除了这个轰炸机以外，像是 B-52 或者 B-2 这个隐身的隐形轰炸机也借着轮调就是短期驻防的方式频频进驻这里所以我们从这样就可以看整个西太平洋包括日本的驻日美军基地还有他在关岛第二岛链重要基地乃至于美军的船舰频频进入像南海像东海或者菲律宾东端的菲律宾海等等进行操演其实显然就是美国人要借由兵力的常驻与存在，尤其是里面是包括像航母打击群或 F-22 或者是 B-2 B-1 这些机密先进的打击武器或者重装备就展示一个美国军力的存在，展现美国的拳头，特别是让这个美国的对手也就是像大陆或者是北韩以及美国的朋友包括韩国日本乃至于东南亚许多美国的传统的友邦国家展现美国要捍卫它在西太平洋这个第一强以及它存在以及捍卫美国所有的利益，它借由这样的军力就清楚展现它这样的意图以及能力，也就是借由这样的军事力量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也是对中共或者北韩展现一个军事威慑的力道
这个空窗期是怎么回事您解释一下吧介绍一下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个空窗期就是美国的航母其实都回美国本土那有的是过节有的是正好大休
哪一些
那另外像里根号那是比较特别它是常驻在横须贺那其实很多听众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常驻横须贺这个美国的航母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美国第七舰队它是负责这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在东北亚这一块常驻那它许多船舰要么就是在日本的横须贺港要么有的是在佐世保或者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港口那第七舰队就是负责捍卫它在整个东北亚乃至于东亚这一块海域当然南海是它的防区那因此基于历史原因它在横须贺这个金港就常驻一艘航空母舰那包括里根号之前是华盛顿号那华盛顿号之前像是小鹰号小鹰号之前也可能就是独立号等等它是一系列传承过来它也是美国海军唯一在海外基地常驻航空母舰的这个港口那从这样的历史和他们的合作态势就可以知道美国和日本它的防务合作是非常非常密切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有时候它会跨区执行一些活动执行一些任务所以再加上它因为美军的11艘航空母舰每年都会排休这个若干航空母舰所以它的航空母舰是东西两岸常常会轮调 那有的会进行大修，有的会进行它航空母舰这个燃料的更换，因为它是采用核动力，核动力大概每这个20几年它就要更换燃料棒，那平常是不需要添加燃料，这是核动力航母的一个特色，也因此美国10艘、11艘航空母舰它会借由这样轮流大修，轮流性能升级，轮流进行一个燃料和燃料的添注等等，那这都是美国日常维护它航空母舰的一个必要以及常态性的活动。
你说的这个10艘、11艘都是核动力啊，那像华盛顿啊、雷根啊什么那些都是核动力。
对，目前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全部都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之前有一艘叫做企业号，它是单一层级，那其他都是属于米米兹号、米米兹级。那目前它最新的一艘叫做福特号，那它是
来，我们对不起，我听众朋友问一下，您现在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下，各型这些航母的有分级类型，总的来说，
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核动力的，它第一型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是叫企业号，那企业号因为是它第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企业就是 Enterprise 那个企业。
Enterprise，
企业号，
这是企业号。那有人是方勇往号，那它是唯一只有一艘企业号的第二艘，就是下一艘就是尼米兹号。尼米兹号由于它的这个整个军舰，它的设计非常成功，包括它的技术可靠度啊、综合性能，颇受美国好评。所以美国后续建造的好几艘都是属于企业号为母型，然后后续进行建造，也因此都称之为企业级。包括现在在南海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那包括这个在日本横须贺港大修的这个雷根号，那甚至像这个什么杜鲁门号、斯坦尼斯号等等，这一些都是处于尼米兹的改良型的或者同一系列的航空母舰。那目前这个最新的航空母舰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福特级，那它是新一代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它与尼米兹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它的这个可能核动力系统是新一代的，另外它的这个上面的弹射系统不是用尼米兹级的可能蒸汽弹射，它是采用的是电磁弹射等等，它诸如这些这个性能升级修改，它的改动很大，因此大家都称之为一个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好，我们讲到这个航母的这个性能啊，那中国这个辽宁号到底性能多强多弱呢？
其实辽宁号是这样，按照中共他自己的宣称我觉得就很准了，你就可以知道它大概的性能。那他们称之为它是训练用的航空母舰。他们认为这一艘就是这个是从乌克兰买来一个报废的航空母舰，当然经过中共的大工程的修改，他把它改成一个可用的航空母舰。但毕竟这个乌克兰是我们都知道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国嘛，它是前苏联这个海军时代一个构想所打造的航空母舰，也因此就目前的运用上来讲，它的许多运用的观念其实是不太合理的。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苏联的船舰是强调这个火炮多，它的设备多，飞弹多等等，大火力然后大配备，也因此这个航空母舰它不只是有飞机，它还有长城的这个反舰飞弹，上面还配备一系列这个防空飞弹、雷达、电子战系统等等，那相对让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就减少很多，也因此它的这个飞机搭载量跟美国同吨位的航空母舰相比，它的飞机搭载量可能只有人家的1/3而已，那这样它的缺点那其实是很明显的，也因此这个中共海军它是从乌克兰买来以后，它把它列装成为一个自己用的航空母舰，但他们也知道这个航空母舰先天的缺点，那再加上中共他在航空母舰的这个整个兵力上，他目前只是借由辽宁号实现了从无到有，我们都知道从无到有是很难的，包括人员的训练啊，还有保护这艘航空母舰配套的像这个护卫舰啊、驱逐舰、潜艇等等，那其实也都要实现从无到有，那上面舰载飞机对中共来讲，他以前也没有 没有这样的工业水平。
嗯，
那包括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战斗机或者预警机、加油机等等，它都要逐步来建构。那因此对于这个发展航空母舰，对于中共来讲，它是一个长期性的，
嗯，
一个要持续投入预算的一个世纪的工程哦。
嗯，
那我们从前面介绍就可以知道，不只是航空母舰，它要让它可能类似像美式这种航母能够搭载很多飞机，更具备就更多的作战能量。当然更重要，它配套的这些护卫的船舰乃至于上面配备的飞机，其实都有待中共它的这个军工体系持续进行发展进行完善。
嗯，
也因此中共是宣称啊，它这个辽宁号是训练用的航空母舰，它主要的功能是来训练上面的船员、舰员、指挥官、军官，还有这个航空母舰运作过程所突出的一些相关的使用方法、相关的战法、战术，或者这个航空母舰与相关配套的护卫船舰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如何相互搭配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其实就是辽宁号它目前最大的价值。也因此它的价值不是在作战这个层面，而是在训练这个层面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嗯，
因此它和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功能和角色上，那它是存在很大的不同。
嗯，
美式的这些尼米兹级或福特级，它是典型的作战用的航空母舰，而且是非常成熟的。
嗯，
而中共这个辽宁号，它只是在航空母舰这个舰种实现从无到有，而且有了以后是以这个为平台来训练它的人员、训练它的装备、完善它整个体系。从这样的介绍就可以知道，它的作战能力是没有办法跟美式这些尼米兹或福特级抗衡，而且就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或作战水平来讲，它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航空母舰。
嗯，那它怎么敢那个大摇大摆的在这个南海走一圈呢？那么所有的资讯都被台湾空军收去了。
他在南海这边走哦，当然他主要也是不外乎他训练的用途哦。
嗯，
那我们都知道他第一次下南海好像是2014年。
嗯，
他那次下南海主要就是考核他这个航空母舰到了海南岛以后，他这个航空母舰的基地啊、这个码头啊、这些配套的设施符不符合他航空母舰停泊之所需哦。
嗯，
那这次2016年底到南海，他主要就是到南海这个海域，那协同他的护卫舰，特别是和南海舰队的像飞机啊、船舰进一个综合性的训练演练，来进行一个海空的联合操演。
嗯，
那也因此第一次他是查看他的这个港口、港勤这些基础设施。
嗯，
那第二次就是用于海空兵力的联合操演。因此从这样的目的和这样的走的这个摆开的阵势，就可以发现他还是以训练用途为主。
嗯，
他是没有突出他实战化的这个作战能力。
哎，听说他们另外偷偷的背后造两艘航母啊。
那就目前所知道，在大连证实很多卫星照片，他有造一艘辽宁号，是同一的，就是相同的一艘，就是按照辽宁号的设计图一样化葫芦，在中国建造了一艘航空母舰，他在大连造船厂。
嗯，
那另外很多谣传说在上海，他做了另外一艘可能自行设计的航空母舰。那它这个航空母舰可能就是不是造成像辽宁号这样外形的航空母舰，而是更趋近于美式的这种航空母舰。
嗯嗯嗯。那么移民解放军就是说中美必有一战，你看是吗？
哦，我觉得所谓中美必有一战，这是一个伪命题。这两个都是大国，战争的条件他们都要思量一下后果如何。
嗯，
那在这样状况下，我认为这仗不是容易打起来的。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特别专题节目《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解析近日中国趁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空窗期，派出辽宁号冲破南海第一岛链，以及美国派出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进入各岛屿的十二海里内示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
法 Parlez-vous Paris ?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两三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Gaviste。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b。
Je voudrais un vin blanc sucré mais pas trop dur。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
C'est sucré mais c'est pas lourd. Je vais s'emmener à côté et vous payez.
C'est
parfait, merc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Merci beaucoup.
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 n'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bah, c'est la nouveauté.
但其他葡萄酒产区也正在迎头赶上，如罗纳河谷产区、朗格多克产区和西南产区。这些产区的酿造商不但越做越大，而且不断挖掘新产品，如生态葡萄酒 du vin bio。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Il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voilà, je le sens pas voilà, c'est pas grave ça va venir aprè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不过 Caroline 只闻出了红酒味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 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右派候选人费勇不顾众叛亲离周末冲刺预定乾坤法国大选最新民调显示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第一轮领先费勇出局伊拉克莫苏尔的战斗中发现使用了化学武器墨西哥一名记者于周五晚间遭不明枪手杀害中国两会官方舆论加强宣传中国今年军费增长7%中国制裁韩国韩国多领域股票应声惨跌联合国说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绿链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